布道四，神召唤摩西上西奈山的原因。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至六节，以色列民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来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民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民。为什么神选择以色列的百姓呢？上述主要的章节出自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至六节。虽然这段文字不多，但我还是有许多话要说。从这段起，我想讲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至二十五章所揭示出来的真理。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入西奈山已经有三个月，神要他们驻扎在西奈山前，并把摩西召唤到山上。召唤了摩西后，神对以色列民说，现在你若真的听从我的话，守我的约，那你对我和我所有的百姓都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因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你也将成为我的祭司王国和圣国。这些话你要让以色列的子民多知道。神呼喊并提升以色列民，就是要使他们成为神的特殊财富，使他们成为王国的祭司。这就是神将以色列百姓送出埃及的原因。神使以色列民成为他特殊财富的方法，就是给他们律法和会幕的献祭制度，拯救他们与罪孽。这样他就可以清洗掉他们所有的罪孽，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建立一个祭司的王国。因此，以色列民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并重新获得神所施要的信仰，这使他们成为神的祭司王国。一方面，神给了他们613条戒律组成的律法；另一方面，他让他们建造会幕。因此，如果以色列民不相信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必须悔悟并真心地相信耶稣作为会幕献祭制度的赎罪物，已通过从约翰那里获得的洗礼和在十字架上的血清洗他们所有的罪孽。因此，以色列民必须毫不含糊地接受这个事实，即神带他们亚伯拉罕的后代出埃及，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通过会幕的献祭清洗他们所有的罪孽。那时，由于以色列民未能守神的律法，他们不得不根据神制定的献祭制度向神提供献祭，才可宽恕他们的罪孽。这些献祭是耶稣基督的预兆，这位救世主现已拯救人类与罪孽。即便是今天，以色列民也认为摩西是最伟大的预言家，他们在这点上做得很对。但是由于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拯救他们罪孽的弥赛亚，他们不认识新约圣经是神的语言，相反，他们只认为旧约圣经是神的语言。但是我们必须要牢记，耶稣不但是比摩西还要伟大的预言家，还是天国的大祭司，是以色列民一直在期待和期盼的弥赛亚。 以色列民必是真诚地认识到会幕献祭物质正是弥赛亚本身。神要以色列民尊敬摩西，但是为什么神在以色列民面前将摩西指得那么高呢？原因是要让他们接受并相信神的语言是通过摩西说出来的，换句话说，是为了让以色列民相信摩西对他们说的正是神自己的语言。神召唤摩西到西奈山，为的是提高他在以色列民面前的地位，这使得以色列民惧怕摩西和神。以色列民看见摩西和神说话，开始相信他，因为神和摩西谈话好像摩西是神的朋友。这样以色列民就坚信摩西向他们讲述的神的话语就是神对他们说的真实的话。但正因为把摩西看得过高，以色列的百姓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即在内心未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世主。最终以色列民未能认出他们的弥赛亚，因而抛弃了爱的拯救。现在摆在他们面前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在内心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比摩西还要伟大的预言家为他们的救世主。神命以色列百姓为他建造会幕，为他提供献祭。神通过摩西赐予以色列民律法和戒律，还告诉他们造一座会幕。在会幕里，神怜悯的爱通过献祭制度完全赦免了以色列民的罪孽。通过会幕的献祭制度，神还赦免了亚伯拉罕后代的罪孽，为他们清洗了所有的罪孽，因而不缺任何东西就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神给了以色列民两张石桌，石桌上刻着十诫，十诫包括神和人必须遵守的上四诫和人类之间必须遵守的下六诫。除了这十诫外，神还为以色列百姓制定了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几百条戒律。神给以色列民建立了那么多的法和戒律，是为了在他们内心表明神是唯一、绝对和完全神圣的生命。对于以色列的宗教百姓而言，即对那些相信耶稣为他们救世主的人而言，除神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神圣的生命。为了在入迦南地之前将耶和华的真理明确地告诉以色列民，神在西奈山要摩西将他的律法赐予他们。当他们因破了神的戒律而犯罪时，神让他们根据他预先创立的献祭制度在会幕提供献祭，从而宽恕了他们的罪孽。以色列民从神那儿得到了律法和戒律。让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24:3-8。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民中的少年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盘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当神通过摩西将律法赐予以色列民时，他以血立约。简言之，这意味着神的律法就是生命的律法。神将生命的律法告诉了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必须相信他的言语。这样 摩西告诉以色列民献出血的燔祭及和平祭。神让摩西将他的百姓召集一起，向他们宣读律法和戒律，神的立约。然后摩西问他们说，你们愿意听从神的旨意吗？以色列民回答神说，他们全部真心听从他。然后神通过摩西向以色列民承诺，我将保护你们，并使你们成为一个祭司的王国。然后摩西将燔祭及和平祭的血洒到他们身上，这表明一个人犯罪，他必须通过献祭得到宽恕。我们必须接受神所说的话语，就是生命的言语。摩西将献祭的血洒在他的百姓身上，对他们说，这是立约的血，约是根据神的话与你们所订立的。这告诉我们，因为神的话是生命的话，如果你未遵守，那么你必须通过将手按在羊的头上，杀死它，将你的罪孽转嫁到献祭身，为我们的罪孽向神献出祭血。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神的律法里有对我们罪孽的惩罚，但同时也有清洗我们罪孽的献祭制度。当我们处理神的律法和戒律时，我们必须在内心接受他们，同时认识到在神的律法和戒律里有赦免我们罪孽的献祭。这种信仰是完全必要的，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就得福，不能守神的律法我们就要受到诅咒。所以我们必须始终相信通过献祭已清洗了我们的罪孽，因此那些犯罪的人得接受罪孽的赦免，通过将手按在祭品头上，从而将他们的罪孽转嫁到献祭上，将献祭的血献给神。我们必须认识和相信神的律法和献祭制度是生命的律法，通过律法我们可以从神那儿获得新生。因此神的律法让我们了解自己的罪孽，水和圣灵的福音通过比较告诉我们说，耶稣通过从约翰接受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已赦免了我们的罪孽，因此将我们拯救出普天下的罪孽就是真理。古时候当部落之间行地阶之事时，他们常通过献祭的方式来进行，他们会找出绵羊、山羊或公牛，割开祭品的喉咙，流出血来缔结协议，这是缔结协议的基本条件。他的意思是，如果不遵守和我达成的协议，你肯定死得这般一样。他们通过血达成了最简单的协议，就像这样，神用血确立了他的律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遵循他613条律法和他的戒律，我们将因罪孽而死亡。但同时他还告诉我们，通过会幕的献祭制度向他献祭，就可以获得罪孽的赦免。如果不认真对待神律法的语言，由于罪孽，我们将永远逃脱不了神的惩罚。但如果我们向他提供神自己设置的献祭，神将会接受这些献祭，并宽恕我们的罪孽。我们必须全部相信这个生命的律法。这拯救的律法告诉我们，通过会幕的献祭制度，神将宽恕以色列所有百姓的罪孽，从而使我们内心获得罪孽的赦免。无论谁，只要无视神的律法，就不能得到神的怜悯。因此我们必须全部相信神的律法和献祭制度为拯救的真理，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为何摩西要宣读这个用血所立的约，并将血洒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他们是用血向神做的承诺。因此认识到，若不遵循神用血所立的法，我们将必死无疑。所以 我们必须相信耶稣，相信律法，相信耶稣就是献给神的燔祭及和平祭的祭品，才能获得罪孽的赦免。我们所有人必须认识到和相信这个真理，即通过会幕的献祭制度向神敬献祭品，我们就能获得罪孽的赦免。通过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赦免人类罪孽的办法。为赦免罪孽，他们应将手按在祭品的头上，然后让祭品流血，将血洒在燔祭坛的脚上，其余的血倒在地上。这就是罪孽和死亡的律法所绝对要求的献祭。我们必须真诚接受通过献祭洗刷我们的罪孽，得罪孽的赦免。神通过会幕的献祭制度给了我们拯救的律法，所以我们应相信神的语言，使我们的罪孽得到宽恕。我们必须在内心按神赐予人类的两大律法，即律法本身和会幕的献祭制度，接受神赐予我们的罪孽赦免。我们如何才能拯救出罪孽？通过神赐予摩西的献祭制度，神向以色列民表明，只要相信献祭制度的守罪，他们赦免罪孽的拯救就是可能的。当我们相信神制定的献祭，并将这个信仰献给神时，他接受我们的信仰，并拯救我们出罪孽。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拯救全人类的罪孽。对于那些相信他的人来说，他将神圣的祝福赐予他们，赦免他们的罪孽。通过万能神制定的献祭制度，神使我们了解到拯救的律法。如果一个人既不知道也不相信耶稣通过洗礼和十字架上的流血已经永久地洗脱了他的罪孽，那么他肯定会被判处死刑。我们必须全部相信神怜悯的爱。神通过会幕的献祭制度拯救了我们，他的拯救方法就是通过将我们的手按在祭品的头上，从而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祭品上。因此，我们必须相信怜悯的福音，相信该真理的所有人都洗清了他们的罪孽。那些在神面前不需律法和献祭制度的人，将永远不能获得罪孽的赦免。但那些相信神怜悯福音的人，将获得罪孽永久的赦免。神没有告诉我们不要犯罪，他只告诫我们说，我们是有罪之人，只能每天犯罪。因此，他告诫我们要向他献祭，以求获得罪孽的赦免。就是这个原因，在罪人向他献祭时，神这么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出埃及记20章24节。以色列民献给神的赎罪祭的形式是将手按在祭品的头上，使他们的罪孽转嫁到祭品上，流出血，并将它撒在燔祭坛的脚上，把肉放在坛上用火烧。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要献这种祭时，必须全身心地相信神赐予的拯救律法。神所要的奉献并不是一种仪式，而是一种真实的献祭，真实地将他们的罪孽转嫁到献祭上。相信如果没有神的荣耀，他们注定下地狱。神通过接受使徒约翰的洗礼和在十字架上的血，免除了我们的罪孢。他决定使用赎罪祭相同的方法消除我们的罪孢。这种信仰的奉献预言了由耶稣基督完成的新约圣经所说的拯救奉献，即耶稣来到这个世间，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斩下了世人的罪孢，死在十字架上， 从而拯救了整个人类与罪孽。只有全身心相信这个真理，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必须抛弃教义信仰。出埃及记20:25-26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对神在这几句话中所说的，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神晓谕以色列民，如果他们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而是要用圆形得体的石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神愿意接受我们对他拯救的信仰，但绝不能改变或者加入人的思想。神告诫我们，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不可用人造的虚伪的宗教信仰崇拜他。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信仰，他们在自己的宗教里建立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一步一步引导百姓成为神圣，并过着真诚的宗教生活。即便基督教徒的宗教狂也声称他们根据神的律法逐渐变得神圣，过着义的生活。但果真如此吗？完全不是，因为作为亚当的后代，由于罪孽，百姓不得随神的律法，又由于这些罪孽，他们不可避免的只能面对死亡。因此，为了拯救这些百姓与世人的罪孽，神创立了会幕的献祭制度，果真拯救了他们所有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神怜悯的福音，赦免罪孽的福音，拯救的福音。这些福音是神为我们设立的，体现在会幕院子大门上所饰的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线上。我们相信它事实上已经写在圣经的语言里，即耶稣这位圣经的神来到世间，他行事如会幕所饰的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所饰的一样，果真顺从神的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只有宗教信仰和教条信仰的人又如何呢？为了拯救他们的罪孽，他们做些什么事呢？这些人通过悔恨、祈祷，竭尽全力欲求罪孽的赦免，想通过增加奉献的殉道，最终成为义人。这就是人类自我制造的幻想式的教条式的信仰，通过自己的努力遇见神，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的行为，正是人类自我创造出来的宗教罪恶的真实体现。人们必须承认，在神面前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助于免除他们的罪孽。当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天生就是一种人，一种只能犯罪的人。这就是为何我们总是犯那么多罪恶的根源。无论神多少次通过律法晓谕我们不要犯罪，我们本性注定只能触犯他的全部律法，并在神面前屡屡犯罪。因此，我们必须在神的律法面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必须全身心地相信拯救的真理，通过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所揭示的我主耶稣的工作。神已经拯救我们出罪孽，我们只能相信神的话语，为将我们从人类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耶和华通过洗礼亲自成了我们自己的祭品，因而他真实地将我们从世间的罪恶拯救了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了耶和华外没有别的神，除了通过耶稣外没有人能来到圣父面前。约翰福音14:16。认识和相信神律法的语言，我们就是罪人。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从罪孽中被拯救了出来。这就是真理，就是神真实的信仰。因此，我们必须相信神的拯救， 因为他是根据神制定的赦罪律法拯救我们与罪孽。基督教不是众多宗教中的一种，而是拯救的真理，是建立在我们信仰的基础上。相信耶稣基督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中。通过上述主要的段落，我们必须认识到为何神召唤我们。我们必须全体认识到，神召唤你我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特殊的财富。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努力，你和我绝不能成为神的子民。你我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仰，即相信耶稣来到世间是为我们免除律法的诅咒、地狱的惩罚和毁灭。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及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他已果真完全地拯救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神的儿子弥赛亚以肉身来到世间，通过洗礼将普天下所有的罪恶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把世间的罪恶背负到十字架上，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作为罪的公价，死后重生，成了那些全身心彻底相信他的人的救世主。神晓谕我们说，通过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他已完全赦免了人类的罪孽。神问我们说，你们是否相信我的行事？相信我为你们所做罪的赦免？相信我来到世间，接受约翰的洗礼及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在神的面前，我们所能做的事就是说，是的。我们要得救，除了相信神赐予我们罪孽的赦免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不光旧约圣经时代以色列民，而且今天你和我，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必须知道，神为何召唤摩西上西奈山，晓谕他这个主要章节的话语。神为以色列民制定了十诫，然后告诉他筑一座土坛，用信仰获得罪的赦免。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十四节。同样，通过信仰，神赐予我们的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所体现出来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神必将赦免我们的罪孽。神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呢？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我，即神是自我存在的。那么神又是如何来到我们这里的呢？他是借着水和圣灵而来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神以肉身来到世间，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斩价了人类所有的罪恶，为我们牺牲，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全部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对此坚信不疑。即神晓谕我们相信会幕院子大门上的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所揭示的信仰。只有在我们否决自己的想法，并认识到神赐予我们的罪孽赦免时，我们才有真正的信仰。我们对神赐予的这般无条件的爱感激不尽，因为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的信仰基础必须建立于合乎圣经、对神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神曾把这个信仰的基础晓谕以色列的百姓，他也是如此晓谕我们。即便是现在，我们也必须认识和相信会幕院子大门上三种颜色所揭示的真理。三种颜色构成了我们坚实的信仰基础。我们必须相信真实的神。为将你我拯救出罪孽，神通过洗礼斩价了我们的罪孽，并在十字架上流血。你若还要成为精神上的以色列民，那么你必须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通过重新建立被宗教化基督毁坏的献祭制度，才能拯救出你的罪恶。你我必须认识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所揭示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再次夯实赦免罪孽的信仰基础。 使我们信仰更加牢固更坚实。我们必须真实感谢耶稣，为拯救出我们这些注定要下地狱的人。圣父通过真理的语言指派耶稣基督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来到世间。我们相信他怜悯的爱。我们把所有的感谢都献给了神。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相信神召唤摩西上西奈山的原因时，我们才能被称作对真正赦免罪的信仰有坚实的基础。你和我必须认识到神在西奈山召唤我们的原因，并相信他。这是为了通过献祭宽恕我们的罪恶，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从会幕院子大门所揭示的真理，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更多怜悯的爱。衷心希望并祈祷大家全部都相信神怜悯的爱，并在内心接受他。